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善牧良言，我是徐小凡。今天江平安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约书亚记第七章的爱城之战。在约书亚记第七章中，以色列人因犹大支派的亚干私自夺取当灭之物，导致神怒气发作，使他们在爱城战役中惨败。这场失败揭示了神的圣洁不容轻慢，他的子民必须全然顺服，否则将失去他的同在。约书亚的哀悼与神的回应提醒我们，失败往往不是因敌人强大，而是因我们隐藏的罪。当亚干的罪行被揭露并清除后，以色列人重新得胜，显明悔改与圣洁是恢复神恩的关键。那么我们是否也像亚干一样，在生命中藏有当灭之物，像是贪婪、骄傲或悖逆呢？神的管教并非抛弃，而是呼唤我们归回圣洁。今天的信徒同样需要省察，是凭己意行事，还是全然顺服神的话？唯有除去罪，才能经历真正的得胜。你是否愿意让神光照你生命中的黑暗，重新支取他的应许呢？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江平安牧师。我们今天再一次的一起来看圣经的约书亚记，要读的经文是约书亚记的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今天经文稍微多一点，请大家来听我读这十二节的经文。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之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当时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雅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陵，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 你们若不把当面之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借这一段的经文，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场战争——悔改之战。悔改体现出神的圣洁，神是圣洁的，他不容罪恶，神是圣洁的，他要求他所拣选的人也在圣洁中。爱城之战是紧接着耶利哥那一仗的，我们上一次分享了耶利哥的那一仗，那一仗他们面对的是奸臣顽敌，他们知道自己很难取胜，所以他们花了很多的功夫在琢磨，尤其是约书亚。而这一次呢，打第二个城，成为爱城，约书亚同样的先派了探子去侦查一下，在约书亚记第七章一开始就说，约书亚他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的东面去，耶利哥已经打下来了，所以约书亚和他的军队都已经到了耶利哥这个城里。约书亚还是打发人对他们做了要求，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去看一下埃城如何。结果他们回来以后向他报告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就可以了。当然以色列他们出了埃及的时候和过约旦河的时候，差不多数算出来的可以打仗的男丁的数目都差不多的，是60万左右，60万的大军。攻耶利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绕着城去转的，最后呼喊冲进去是60万大军。而这次呢，那些侦察的人说不用那么多了，两三千就可以了，有两三千人足矣。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城里没几个人。于是他们就听从了这些人的建议，民中有大约3000人去。在人看来，相比耶利哥攻取爱城的难度简直是不值一谈的，但是后面出现的事情却让神的百姓完全始料未及啊！说他们竟然在爱城人面前逃跑，打不过了逃了，而爱城的人呢追出来击杀了他们36个人，而且一路的追赶，把他们追到示巴陵那个地方去，在下坡地还击败他们。这一次以色列人竟然大败，第二章跟第一章出现的情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身临其境，你可以想象到第一章大家哈就冲到城里去了，然后好像没有费太大的力气，整个城就拿下来了，大获全胜。而第二章呢，完全不一样啊，以为哎呀，派一支小部队去轻而易举我们就能获胜，没想到爱城的人怎么会那么厉害，怎么我们去两三千人被他还击败了，杀死了我们36个人，而且被追赶了，被追赶的那就是逃兵了，那就是败将啊，哎呀怎么会变成这样。当然我们从刚才读的经文里边已经知道了，这一仗是因为没有神的同在，神的百姓打仗如果没有神的同在，那是必败无疑。而失去神同在的原因是因为有人违背他的命令，神所在乎的是他选民对他的忠诚以及对他命令的遵守。就如第一仗，约书亚在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面前非常清楚地表明，你说仆人愿意遵守，愿意遵从，而第一仗就是如此得胜了。 而这一回呢，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有人取了当灭之物。在打耶利哥之前，上帝有非常明确的话说，在耶利哥你们得到的所有的战利品都要毁掉，不可以拿，除了有金银之类的可以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私拿战利品，这是非常明确的规定。而这一次呢，上帝告诉约书亚说，有人犯罪了，而犯罪的本质，神说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上帝用了一个约这样的话，约是双方的一个共识，是双方的一个约定、契约，或者叫 agreement， 就是我们都同意的，我们都愿意去遵守的一个条约。上帝说有人被约了，不是一般的违命，违命对选民来说就是被约，而被约是对立约的另外一方最大的侮辱。我想这个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理解，像在人间最神圣的一个约应该就是婚约，所以今天我们在婚礼上都会有一个公开的婚约，双方表示我要忠诚，我要爱你一直爱到底。后来有人不忠，那就是被约，而被约是让人伤心的，有一方被约，另外一方会心痛，会觉得被侮辱，会觉得我好像爱错人了。人间的被约往往都难以被接受，难以被原谅，向神被约，那一定会遭到神的管教，但神的管教并不是对人弃之不理，而是要使人向他回转，这个就是悔改。神指出被约的问题，他说有人呢取了当灭之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因为他还把当灭的东西藏起来放在他自己的家具里。所以神这样宣告，他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这里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原则，这个原则不单是一般的生活原则，更是在一个属灵的范畴里边，在灵界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当我们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当我们向神背约的时候，我们在仇敌面前就站立不住了，仇敌的攻击、仇敌的诱惑，我们都没办法站立，所以以色列人就打败了。那我们今天在我们灵界的仇敌面前，撒旦的攻击面前，在撒旦的诱惑面前，欺骗面前，我们都没有办法站立，就是说我们都会失败。而以色列人这个时候要做的就是向神回归，并且纠正所有的错误，除去所有的罪恶。因此在约书亚记第七章里边，我们就看到从第十六节说，约书亚清早起来，一早起来他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了。于是呢，就是以色列人按照支派，一个支派一个支派进前来，做什么呢？开始抽签，或者叫抓阄啊，中文圣经翻成撤签，都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大家来抽，看看是谁的问题。而这样的一个撤签，在神的管理之下就非常准确，一个一个抽，12个支派过来，抽出的是犹大支派，接着 从犹大支派里边抽签，抽出来的是谢拉那个宗族，从谢拉宗族里边再抽签，抽出来的是撒底那个家族，最后抽出来谢拉这一家。从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抽出来一个叫做亚干的人，而被抽出来之后，亚干自己也承认了，他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而且他有交代了，他说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是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个舍克勒，我就把这些东西私吞了，现在东西藏在我帐篷内的地下，银子呢裹在衣服里面了。当然这些东西透过追查果然如此，都在亚干那里被藏起来了。所以约书亚就对亚干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也必叫你受连累。受连累 Yakoka 这个希伯来词，他的意思原本就是说，你让我们都被牵连，你让我们都遭遇麻烦，那么神就要麻烦你了，或者可以翻成，你让我们都被打扰了，神就要来打扰你了，你让我们都失败了，这个账神就要算在你的身上了。从这儿我们看到，罪恶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罪恶还会牵累连累群体，使得整个群体遭受亏损。所以想要止损，就一定要将罪恶清除。于是以色列众人就用石头把亚干打死，把石头扔在其上，用火焚烧他一切所有的，而且在他的身上堆成一大堆的石头，这叫立石为证。以色列人往往在重大事件发生之后都会堆一堆石头，作为一个证据，作为一个借鉴，作为一个纪念。圣经说这堆石头一直存到今日，这个今日就是在写约书亚记这卷书的时候，这个石头还蹲在那里。严厉的刑罚，有时候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会觉得上帝真的很严厉啊，不就一个小偷的罪吗？在今天看来关几天就是了，但是当时执行的是死刑，而且是挺残酷的，被执行死刑了，不但把这个人处死，而且还要引以为戒，有点杀鸡儆猴的意思。然后众人看到这一堆石头就不敢再造次，这是一种提醒。这种提醒也让今天的我们不轻看一个团队里面的小罪，不要因为一个人的过犯而连累整个的群体。今天我们在教会的服事里面，在参与一些重要的事工，特别是一些属灵的争夺战，像我们常会说传福音就是灵魂争夺战呢、啊。在这样的战役中，在这样的属灵征战里面，我们需要的是不仅仅是一个人追求圣洁免去罪恶，而需要整个团队能够不要有亏损，整个团队不要有破口。我们看到有一些过去事工的例子，在一个团队中有人犯了奸淫，在一个团队中有人偷窃了财物，在一个团队中有人开始闹分裂，开始因着自己的骄傲出现问题，就使得整个的属灵战役遭到亏损。就看到你做了很多但是没有果效。所以这一次圣经的这一个记载 当时实实在在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都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借鉴。而当罪恶的事情处理以后，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现在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了。你注意神的话，你现在起来，因为罪恶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你可以重新得到神同在的祝福，但是这一次你要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了。这个做法正好是对前面以色列人轻敌的一个纠正。有的时候我们只是自己去看对方的兵是多是少，对方的城是强是弱，我们自己做判断，我们自己做决定。但是你去看约书亚记里边很多次都显出神只是要他的百姓去听他的。而后面的话呢，你又会看到对待耶利哥城和爱城也有不一样的地方。首先神对约书亚说，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那是对人民的军队来说的，都是一样，不留一人，因为这是罪恶的城，因为你留了他们，你们会受他们的影响，跟着他们去拜偶像。但是后面说，只是城内和所夺的财物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换句话说，战利品你们可以自己分。所以你看到很多的事情，本身不见得都是一个普遍的原则，但是每一次神要有具体的吩咐规定，你要照着去行。因此约书亚在继续打爱城的时候，他就不敢轻敌了。神说你要都去，好，他就选了三万大能的勇士先去城后埋伏，然后呢他自己带着其余的众民往前去，像第一次攻击爱城一样去攻城，而且呢在他们面前假装败了逃跑。当他们追出来的时候，那些伏兵呢就从后面出击。于是当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爱城的面前装败的时候，开始往旷野逃跑的时候，城内所有的众民他们都追出来了，敞开了门。而此时圣经说，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爱城伸出你手中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于是我们看到，当约书亚伸手举枪，伏兵跑出来夺了城之后，爱城人回头一看，城中已经是烟气冲天，他们前后受夹。这样最后约书亚和以色列的众民就夺了爱城，他们击杀了爱城的人，并且呢照着神所吩咐的，没有留下一个，没有逃脱一个，他们也申请了爱城的王。最后我们看到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把爱城一切的居民进行灭杀，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神给了应许，神也定下原则，但是怎么样去执行，一方面给了人自由，整个这个具体战略的部署是约书亚制定的，他制定了具体的方案，他也尽力地发挥了自己的能力和智慧，但最关键最关键的就是他要遵行神所吩咐的一切。这是一次悔改之后的战争。此之后最后的胜利并不见得是战术适当的应用，而是悔改，全然依靠神的恩典的一个结果。所以弟兄姐妹， 这一仗给了我们的属灵的教训，或者是对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不要轻忽在神面前对圣洁生活的追求。而圣洁生活的依据或者说标准，永远是神的话。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感觉觉得我做的都是对的。就像在其后的士师年代，以色列人他们任意而行，这个任意而行在原意里边就是他们照着自己以为是对的在行，那不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的是照着他的话去行，而一旦我们违背了他的话，本质上违背了他的约，我们要的就是悔改。悔改不单单是向神归回，悔改也要除去罪，与罪断绝。如此我们重新才能得到神的同在，我们重新才能看到在神的恩典中神百姓再次的得胜。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得胜，而是耶和华这位大能，这一位圣洁的神他的得胜。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以上的话，让我们知道当怎么样来遵行你的话，并且当我们跌倒，当我们软弱之时，及时的向你回归，除去我们里边的不义，除去各样罪恶对我们的影响，尤其是对我们整个团队的影响。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